最后是焦点新闻，美国非裔男子死亡所引发的暴力抗议事件不断扩大和升级。川普总统星期日表示，联邦政府将会宣布参与暴力活动的 Antifa 是恐怖组织，在现在已经有12个州宣布动用国民警卫队对抗暴力活动。请听报道。福克斯星期日报道说，扩散全国各地的暴乱已经造成企业受损，数百人被捕，数十人受伤，至少三人死亡。根据美联社的统计，自上个星期四以来，全国各地已有1400多人被捕。从上个星期二开始，明尼阿波尼斯市和附近的圣保罗市以及美国各地一些城市的抗议活动已经演变为抢劫、纵火和其他暴力活动。其中很多暴力活动的背后都有极左组织 Antifa 的推动。Antifa 组织和共产主义和总马克思主义有关。川普总统星期日在推特上宣布说，美国将把 Antifa 指定为恐怖主义组织。川普在另一则推文中对国民警卫队星期六晚上抵达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后的蓄势表现表示祝贺。川普说， Antifa 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激进组织迅速被国民警卫队压止住。川普还在推特上谴责一些主流媒体正在用一切所能煽动仇恨和无政府状态。川普说，他们是假新闻，是带着病态疫情的真正坏人，只要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们就可以轻松地战胜他们和实现让美国伟大的目标。这场席卷美国的暴力活动的导火线是非裔男子乔治·费洛伊德的死亡。上个星期一，费洛伊德在一间杂货店购物时疑似使用一张假的20美元钞票，店员发觉后通知了警方，警方赶到后将弗洛伊德按倒在地，警员德里克·沙文用膝盖压住弗洛伊德的颈部。弗洛伊德是8分钟后死亡，但是尸体报告显示弗洛伊德并不是因为窒息而死，而是死于吸毒过量导致其他病状。警员沙文已经被逮捕，并在上个星期五被指控三级谋杀和过失杀人罪，但是政府这些司法举动并未有平息暴力。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茨说，我们受到攻击，沃尔茨承诺要全力恢复秩序，和表示他已向该州国民警卫队发出全面动员令。除了明尼苏达州外，另外还有至少11个州的州长亦启动了国民警卫队协助对抗在很多地区演变暴力的抗议活动。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表示，随着北京通过港版国安法，美国现在已经未有依据让香港继续获得比中国大陆更优惠的待遇。蓬佩奥还表示，中共违背对香港的承诺，美国将做出回应。请听报道。星期日，国务卿蓬佩奥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上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有意破坏西方理念、西方民主和西方价值观，这个令到美国人处于危险之中。中共人大上个星期四批准港版国安法，目的是通过所谓惩罚颠覆分裂国家、恐怖主义和外国干涉等藉口来平息香港民主抗议。这个举动引发各国谴责和担忧，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都发声批评北京破坏香港自治。上个星期五，川普总统在白宫新闻会上说，美国将采取必要步骤制裁直接和非直接损害香港自由的中港官员。蓬佩奥星期日表示，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违背了对香港的承诺，美国将做出回应。蓬佩奥说，实际上总统提出了我们将要做的几件事，他要求我们审查香港所享有的每一项优惠待遇和努力消除这种优惠。蓬佩奥还讲到多个主题来讲明中共构成的威胁， 蓬佩奥星期日话，佢相信欧洲民国会睇到抑制中共将符合佢哋嘅最大利益。为呢啲国家嘅人们，而家最清楚地睇到咗中国共产党带嚟嘅风险。蓬佩奥仲希望川普政府获得国会嘅援助，因为国会已经提出数十项法案嚟应对中共，其中好多系两党意见。蓬佩奥话：我认为中共系整个政治领域嘅人们都知道嘅真正风险。尽管蓬佩奥无法预测其中哪一项法案最终将成为法律，但佢相信国会议员将放弃分歧嚟追究中共嘅责任。蓬佩奥星期日仲表示，川普政府仲将开始调查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和中共军方的潜在联系，同埋展开针对中共的其他行动。蓬佩奥说，中共的威胁源于中共的学说和意识形态的本质，这个是一种深深植根在内心的意识形态，超越任何个人。星期日上午，SpaceX 公司的载人龙飞船在发射后19小时后成功和国际空间站对接，两名美国航宇员顺利进入国际空间站，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私人公司将宇航员送入太空。请听报道。美东时间上午10:16，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载人龙飞船接近国际空间站，并开始执行对接任务。11分钟后，飞船完成对接任务之后，空间站的三名宇航员打开舱门。当日下午1:02，美国宇航员包勃和杜格进入空间站，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私人公司将宇航员送入太空，亦是近10年来美国宇航员第一批搭乘美国火箭和载人飞船由美国本土发射进入国际空间站。在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宇航局 NASA在2014年分别和 SpaceX 公司和波音公司签署合同，要求两家公司开发低成本的载人飞船，运送美国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其中 SpaceX 公司的载人龙飞船的研发进度赶在在波音公司之前。载人龙飞船在去年3月完成了首次不载人的试飞，成功的抵达国际空间站和顺利返回地面。而波音公司开发的 Starliner 载人飞船在去年12月进行的首次不载人试飞中，由于控制系统故障，最终未有抵达国际空间站，但是顺利的返回地面。载人龙飞船属于 SpaceX 研制的第二代龙飞船，具备可重复使用的能力。第二代龙飞船可分为载人龙飞船和货运龙飞船两种，它的前身是第一代货运龙飞船。新飞船可以自动和空间站完成接对，而不似第一代龙飞船那样需要借助空间站上的机器臂的帮助。其实载人龙飞船亦保留了人工对接的选项。根据 NASA 的安排，包勃和杜德格将在国际空间站上对环境控制系统、显示器控制系统、推重器操作系统等进行测试，检验飞船性能是否符合预期。预计两名宇航员将在空间站停留30-119日。之后他们将乘坐载人飞龙船离开空间站，返回地球和降落在大西洋上。这次发射是 SpaceX 公司载人航天系统最后的一次重大测试，意味着美国太空探索的历史迎来重要的转折点。载人龙飞船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安全、最先进的载人航天系统之一，将为未来 NASA 的月球、火星和其他太空任务奠定基础。菲瑞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日前在警方执法过程中被致死的案件，引发全国各地激烈的冲突和暴力活动。司法部长巴尔星期六发表声明指出，在现在的暴力和激进分子已经劫持了和平抗议诉求，司法部会支持当地政府的工作， 采取必要行动进行执法。请听报道。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姆·巴尔星期六发表声明，谴责暴力激进分子已经劫持了和平抗议。巴尔表示，现在全美对于发生在弗洛伊德身上的事件感到愤怒，这个是真实和合理的。我们必须通过州和联邦刑事司法系统的常规程序，对他的死因进行追责。司法系统和程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推进。不幸的是，随着骚乱在全国各地发生，暴力和激进分子已经劫持了和平抗议活动。巴尔说，外来激进分子和蛊惑者正在利用目前的局势追求他们的暴力目标。在很多地方，暴力似乎是由无政府主义和极左翼极端分子计划、组织和驱使。他们所使用的是类似反法西斯式左翼暴徒的行动，其中很多人是从外州而来，加剧了暴力局面。巴尔强调，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我们对于法治的信守。司法部将支持当地政府的工作，采取所有必要的行动来执行联邦法律。这场暴力活动的导火线是非裔男子弗洛伊德的死亡。在刚过去的周末，在洛杉矶和三藩市都发生了激烈的抗议。星期六早的时候，洛杉矶市长加塞蒂并不愿意寻求国民警卫队的帮助，但随着抗议活动的加剧，他已经要求州长调动国民警卫队。加塞蒂告诉地方媒体，这个已经再不是一个抗议，这个是破坏，这个是蓄意的破坏。川普总统30号在发表讲话时说，我们支持和平抗议者的权力，我们听到他们的请愿，但是我们现在在城市街道上所看到的事情和正义或和平无关。川普说，他领导的政府将始终反对暴力、破坏和混乱，并将同乔治·弗洛伊德的家人、和平的抗议者和每一位想要求安全、文明的遵守法律的公民站在一起。川普亦要求加速调查弗洛伊德的死亡案件。他强调，美国政府不能允许明尼阿波里斯等地的局势进一步陷入无政府状态和混乱之中。澳洲政府发言人31号表示，澳洲乐见正式获邀参加七大工业集团峰会。澳洲总理莫里森亦已经同美国就 G7 峰会交换意见。在目前由美国隆席主持的 G7 峰会可能被推迟到9月或者更晚举行。请听报道。今年是由美国作为 G7 的隆席主席国，但是由于中共病毒疫情爆发，打乱原本计划在美国总统专属度假胜地大卫营举行实体峰会的计划。上星期六，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见证 NASA 和 SpaceX 合作的首次载人太空任务。在返回华府时说，在现在的 G7 峰会的格局已经代表不到当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过时的国家集团组合。川普表示，他想邀请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和南韩的领导人参加这次会议，而开会时间可能定在今年9月份或者在11月的总统大选后举行。川普说，也许我会在大选之后召开会议，但我认为大选之前将是一个好时机。川普亦将计划中的会议和活动称之为 G10 或 G11。 会议所以称为 G11，是因为俄罗斯的参加具有不确定性。在目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表示，鉴于疫情原因，他拒绝亲自参加今年在美国的峰会。日本和加拿大则持续和美国保持沟通和对话。澳洲政府发言人星期日则表示，澳洲乐见正式获邀请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总理莫里森亦已经同美国交换了意见，而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前则率先表达前往美国参加峰会的支持立场。 另外，南韩政府一位官员星期日对路透社话，南韩已经意识到川普总统的邀请，并将同美国讨论此事。不过，外界认为俄罗斯的加入可能会有些困难，因为俄罗斯从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地区之后，在2014年被驱逐出原来的八国集团。如果这次峰会成行，中国议题预料将是峰会的焦点之一。白宫战略传播总监艾丽斯·法拉星期六表示，川普总统希望邀请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和受到中共病毒影响的那些国家一起汇集一堂，讨论如何应对中国的未来。